谢谢傅牧师的介绍，也很高兴再一次回到陈培华基的国语堂。我记得那一天那一次在你们中间跟你们中间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好的交通。今天是国际的父亲节，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日子。首先恭祝大家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呢，怎么也比不上母亲节那么热闹。如果你不相信，你今天晚上去看看那些餐馆，有没有上个月母亲节那个晚上那么热闹？我们大家可能都公认了，对不对？我在达拉斯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现象不太公平。因为父亲母亲都尽上我们的力量，为什么母亲节那么热闹，那父亲节呢就是这样草草衰衰的就这样过去，好像父亲节不做一些什么，就是刚刚母亲节那么热闹，所以还是要做一点啊，免得不太好看嘛，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达拉斯的时候牧养教会，我有3年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就要提升人家对父亲的那种的尊重。母亲节有多热闹，父亲节也要多热闹，所以我就要营造那一种鼓励大家，然后小孩参与这个聚会的活动，唱诗，然后这个在教会里面这个发这个礼物大家应该不相百众。过了3年，我投降了，我认命了，因为我发现他们就算是牧师鼓励，那他们最多呢就摆一个场面出来，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呢，还是不是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后来也想，爱是不嫉妒嘛，所以。为什么要搞公平不公平呢？所以我们做父亲的就低调做人了。不过感谢主，我今天早上看你们城北，我也问了他们说母亲节跟父亲节一样，那我为你们城北高兴。其实外面无论怎么样对待我们做父亲的，虽然我们低调来做人，但是不等于说我们的影响是不及我们的另外一半。其实在父亲的影响的底下，整个家才能够建立起来。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做父亲的要做属灵的领导，我们做父亲的影响一点都不能轻忽，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看重我们做父亲的这个地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刚才已经读了，就是约书亚记第24章第14到第15节，最后的一句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在攻占了迦南了以后，你如果看整个的约书亚记，就是他们南征北伐，然后就把所有的整个的迦南地都攻占下来，那么可能只有一些小的地方他们还需要一点的努力，不过基本上他们占据迦南的事已经告了一段落，他们现在也可以好好的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就在这个时候，也在约书亚是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召聚了整个的以色列的百姓，就在约书亚记第24章，他要他们有一个全民的宣誓大会，是对神的恩悦来一个尽忠的一种的表示。所以约书亚他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以色列百姓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经过埃及，然后出了埃及，然后进到这个旷野，然后在过去的这些的年日怎么样带领他们，他的信实是 没有改变的。然后到中间的这个部分，他就跟他们说了，迦南地是一个充满鬼神偶像的一个地方。他在这个效忠大会的里面，他就跟他们说，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的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他接着说，他说如果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大河那边的神呢，还是你们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但是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有一年的父亲节，我的三个孩子，一个女的，两个男的，他们那个时候还小，他们就做了一个父亲节的卡片，上面就画了三幅的图画，然后下面就写爸爸父亲节快乐。三幅的图画就是他们印象中我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所留下的印象。第一幅就是我跟他们玩的时候，第二幅就是我在讲台讲道的那个样子，第三幅就是我带着他们开着车去旅游的时候。这三幅的图画很清楚的，也很深刻的就刻在他们的脑海的里面。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有意无意可能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会留下一些的印象，所留下的这些的印象很可能是正面的，也很可能是负面的。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留下什么印象呢？做属灵的父亲，我们要注意几个属灵的原则，从约书亚的身上我们来学习。我们从他的这一次的效忠的宣言，我们来看看作为一个父亲我们要注意的三个属灵的原则。但是今天的信息也不单单是为着所有的父亲来说的，其实这三个原则也可以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母亲，还有每一个甚至没有孩子的，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应该有的三个坚守的原则。第一个，在属世的洪流的当中，我们要敢与别人不一样，我们要敢与别人不同。敢与别人不同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约书亚这几句话里面，他已经提到三种的神明。第一种就是列祖在大河那边的神，第二种就是在埃及所侍奉的神，第三种就是他们现在在亚摩利地的那些的人所侍奉的神。所以是满天神佛众多的偶像。这些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这个诸神的这些的冲击的底下，他们要做一个选择。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我们是以基督教信仰立国的一个地方，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有好过的日子。我们从种种的情况我们都可以看见，在北美这个地方，我们信主的人已经成了少数民族，我们成了弱势群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被打压，被人耻笑，然后被人家攻击，然后如果我们基督徒还是这样没有办法站起来的，很可能慢慢我们整个信仰的那个影响就会消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属世的洪流的冲击的底下，我们要有一个敢与别人不一样的一个立场跟信仰。这个敢与别人不一样呢，就证明说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个至于我这三个字呢，在诗篇里面出现最少有九次那么多。它呢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模式的，多半都是这样，就是很多人这样，至于我呢，我不要这样。又或者是罪人是这样，义人是这样，至于我呢，我要选择义人的道路。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属世的一大群人在走的那条路我不会走，众人都觉得很好的整个的潮流往那边走，我不见得要。就是他知道自己的立场在哪里，他敢与别人不一样。有一次有一个人，他说他一生里面有两个很尴尬的场面。第一个就是他进到一个会议室里面，他看见所有的人都没有穿西装，但是他一个人穿了西装，所以呢他就赶快把西装的把领带都脱掉。那还好啊，这个还有弥补的一个办法。那么在第二次呢，他是说他进到一个会议的当中，所有人都穿西装，只有他一个没有，那这个就麻烦一点了。那么临时怎么样去找一套西装回来呢？其实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你会尴尬呢？是因为整个群众，你所熟的那个群众，他们都这样做，你跟他们不一样。不是穿西装不穿西装的问题，乃是别人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别人有没有都做你所做的，又或者是你有没有跟着别人的整个的潮流一模一样呢？基督徒在这种的属世的潮流在冲击的底下，我们不单是自我受影响，我们的家庭也受影响。所以在这个属世洪流冲击的这个底下，婚姻传统的家庭的观念已经受到歪曲，受到从根里面的那种的冲击。我们也看见离婚了，分居了，然后冷战日战，在家里轻忽自己的孩子，为着世界的忙碌，世界的那个成功，我们把最重要的我们的家都忽视了。所以有人说，没有哪一个数目的成功可以弥补在家里的失败，没有俗世的某一个数目的成功可以拿来去弥补你在家里的失败。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的优先次序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站起来，敢与别人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立场，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有一次有一个人穿了一个 T-shirt， 上面就写着，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请回去看说明书。When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go back to the instruction. 那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当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这个洪流的冲击的底下怎么站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说明书。说明书是哪一本？就是圣经。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到底讲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要坚定的立场是立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有敢于说至于我的那种的勇气。那不单要有这种的勇气哦，也要有敢于说至于我的这种的智慧。我们不能每一次跟其他的人一个就是整个在他的脸上砰一个不，也不能每一次这样嘛，要不然你就没朋友了。所以有时候在有一些的情况的底下，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的智慧。在达拉斯我牧养的那个城市，我在那个地方牧养了13年，那有一个叫成教处的青少年成教处的一个负责人，是个女的，她叫做 Sharon Scott。 她写了一本书，我在达拉斯的时候经常推荐一些的家庭来采用。她的书名叫做 Peer Pressure Reversal， 怎么来去扭转同辈压力所产生的那种的影响。她就发现很多来到他们的成教所的，她就是犯了错犯了罪啊，犯了罚，所以要到那边去被惩教啊 ，correction center。那他就发现这些的孩子呢，其实他们的家呢， 很多都是蛮有教养的，很多家庭环境都不错的，很多也是中上层的，为什么这些的家庭的孩子会那么多跑进这个成教所呢？为什么呢？后来就发现，哦，原来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他们交错了朋友。他们交错了朋友，在小孩一直这个长大，可能有父母亲很好的教导，但是因为交错了朋友，这些同辈给他们的压力，当他们的同辈要这样做，你不要不这样做的话，你就没有这些的朋友了，不得他们的认同了。所以很多的这些的青少年为了得朋友的认同，所以他们就要做他们所喜欢做的事。所以这本书呢，他就教导这些的青少年怎么对一些不好的事情说不。当然最简单的就是说不啊，我不做，我不去，我不干。但是他说也不能每一次都说不不不哈。然后他就列了好几个其他的方式。第一个呢，就是离开现场，就是你就离开了。他建议一个要做不好的事情，那你就跟大家说我要先走了哈，你们慢慢谈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不理他，那自己继续做自己的事。然后呢，又或者找一个借口，哦，我有约会，我没有空那天，或者是就是改变话题，哎，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哪里吃饭呢？又或者是做一个刺惊的那个，哇，怎么搞的？你怎么连这种的主意也想出来呀？那他就教这些年轻人呢，很多不同的那些的方法，就是能够对那些群众的压力能够说不，有时候用这一招，有时候用那一招，总而言之呢，就是要他们能够敢与别人不一样，不要顺着潮流来随流逝去。弟兄姐妹，不要讲这个年轻人呢，其实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我们在公司上班，我们在这个整个的社会里面，我们也有很多从外面来的压力，很多从外面来的压力。你以为你说了不，人家可能就不理睬你，有时候也不见得。有时候你说了不，你立出你的立场了以后，很可能别人也会尊重，他不会再来搅扰你。大家还是可以做朋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大家有个人的那种的生活形态。所以从约书亚这个至于我们就看见他第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敢与别人不一样。然后接下来呢，第二个就是他艰辛的信侍奉真神。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我们把这句话把它说简一点，当约书亚说了这句话之前呢，他说我们还有我们的家之前呢，他自己应该是做了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宣告。所以这句话可以把它简化呢，就是至于我，我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才有我的家，然后才有我们。所以我们先要自己艰辛决定到底我们要怎么走，这个是一个公开的宣言。第二点就是艰辛侍奉真神。为什么约书亚他能够有那么坚定的一个宣告呢？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持守信仰持守的那么好呢？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当这个异教的风一吹的时候他就随流失去呢？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就是约书亚他在前面所讲的，他依述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些的恩典，然后他从出埃及来讲起，那他讲到神的大能怎么样带领他们这个出埃及过红海， 然后神把水分开，然后在旷野的时候，神怎么样跟他们替他们与亚玛利人征战，神怎么样用玛纳来供应他们，他在那些的时候都亲身的看见神的供应，神的大能。然后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看见神的手怎么样动工，当祭司的脚踏到约旦河的水的时候，上流就停止，他们就可以走在干地上。然后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大小的战争，有一次的战争，约书亚甚至叫日月停止，神也照样的应允了他。这种叫做主观的、真实的、深切的一种的经历，有了这些的经历，约书亚他能够挺胸昂首的，然后对面对这些前面的挑战，他说：至于我，我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信仰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叫做客观的层面，就是你的认知，你要知道耶稣为你死，耶稣为你埋葬，为你复活，然后为你升天，这个就是福音。福音的事实是有历史的那个事实来去印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要经过这些的洗礼班、真理造就班，就是要读，我们要明白。但是单有明白是不够的，我们要去用信心来去经历，用信心来去经历，经历我们的神、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信主了，如果我们有人还没有相信主的，我希望你能够好像世人一样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美是善的。有一些人尝，但是也尝的不够，你要继续的尝，你要深入的尝，尝尝主恩的滋味，就是要经历神在我们身上他的大能、他的大力。赖师母，我太太，她这个不太喜欢吃榴莲的。第一次我们接触榴莲呢，是她在菲律宾，我们在菲律宾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啊，有菲律宾的华侨就说榴莲呢对坐月子很好的，很补的，所以呢他们就送了一个榴莲来。然后我太太尝了一口了以后，她就说：这个世界怎么会有那么难吃的东西呢？所以他就推推给我了，推给我，我就说不要浪费嘛，哈，这个也听说是什么果中之王啊，那我也要试试看哈，试了才知道它是好还是不好啊，所以一试我就上瘾了，所以我就很爱吃榴莲。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到南边去讲道，那他们呢就送我八，最菲律宾南边，他们就送了我八个榴莲，八个榴莲。我在飞机上啊，我就想了八个榴莲呢怎么分配？好，我们家留两个，因为我太太不吃嘛，所以我看吃两个够了吧。然后有六个，我就送给谁，送给谁，送给谁，送给谁，就都列好了，名单都列好了。然后呢，回家开一个。吃了以后，哇，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榴莲，那么好吃的，所以谁都不送了，所以留着八个。那当然了，我太太不会跟我同吃的，所以八个都是进到我的肚子里面去。那个时候也不懂啊，也不能吃太多的。有一年呢，我们就去新加坡，我太太也跟着 我去，所以到新加坡那个他们吃榴莲呢，哇，是他们的这个好像平常我们喝咖啡一样，好像我们吃饭一样，他们就经常去吃榴莲。他们说晚上啊，就是从马来西亚这个早上收的榴莲呢，那么就送到新加坡，到傍晚的时候他们就有榴莲，而是当天的。所以呢他们有一个执事就说：赖牧师，我们今天晚上 去宵夜吃榴莲。那我说好啊，但是我太太怎么办？所以我就跟她说，太太啊，我们今天晚上去宵夜，就没有说吃榴莲了。那她就跟我们去了，诶，去了，哇，就摆上了当天这个收的榴莲。那我们就说服她，怂恿她，你吃一口嘛，试试看嘛。那旁边的其他的执事也说，这边的好吃哎，啊，试试看啊，这个我看啊，是世界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吃到的，新鲜，然后品种也好，所以他也挺起勇气就吃了。哇，吃了以后他的眼睛就亮起来了。然后呢他就悔改了，然后他也回家做见证了，意思是说榴莲也没有那么不好吃的。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啊，你如果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的甘甜，我告诉你啊，你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就是千万人都跟你为敌的时候，你经历过主耶稣十字架的那种恩情，你经过主耶稣为你死那种牺牲的大爱，你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你尝过了，你就愿意挺胸昂首的有这种的骄傲来去面对这些属世的洪流。阿们。我们今天不能挺胸昂首，为什么呢？我们都是这样走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信仰都没有那一种的坚定，我们都犹豫不决，我们都不知道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还是在那边犹豫。你怎么可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呢？根本说不出来嘛，说不出来。第一个，约书亚他经历神；第二个，他敬畏神。他在第十四节那个地方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敬畏神。当一个人他怕神的时候，我就不怕他。当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的这种人呢，你最好走得远远的，你正要怕他，因为他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当一个人怕神的时候，他就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他就不敢，他就不敢。弟兄姐妹，我们带我们的小孩敬畏神，当他们敬畏神的时候，他们到天涯海角你都不需要担心，你都可以放心。为什么？他怕神。你不能随处不在，神是随处不在的，所以当他怕神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了。当他如果神都不怕，那你我们都要惧怕了。经历神，然后敬畏神。我的女儿她去大学第一年回来，她回来的时候她在团契里面做见证，她做见证，她说以前的我的信仰是我父母亲的信仰，但是经过这一年以后，我的信仰现在是成了我的信仰。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吧？他说他在大学的第一年呢，他跟三个女孩子同一个房间，同一个屋子。那这三个女孩子都不信主的。那这三个女孩子呢，都是从比较是破碎的家庭出来的。那大家呢，彼此交流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就谈到信仰上的那种的问题。很多时候就彼此在那边啊，你磨我，我磨你哈。那么我的女儿经历了那种的外在的那种的冲击了以后，她说感谢主，主给我那种坚定的力量。所以她说经过这种的冲击了以后，现在我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不是我父母亲的信仰，不是客观的信仰，乃是主观深刻在我的里面的信仰。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也要敬畏神。 第三，不单讲到敢与别人不同，然后不单讲到艰辛来去侍奉真神，还有这里呢，他连在一起的整句话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里讲到属灵恩悦的传承，恩悦来传承下一代。约书亚这一次对以色列的百姓还有对整个的长老团的宣告，他宣告了以后，他给他们有选择的机会。他说，如果你们觉得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你们可以选，不过我跟我的家我们已经选好了。那为什么弟兄姐妹他不给他的家也选呢？他不给他的孩子说，孩子啊，现在有大河那一边的神，有埃及侍奉的神，有这个本地的亚摩利亚的神，亚摩利亚人的神，那你们可以选了。他没有啊，他没有给他们这个选择。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其实约书亚知道他自己从神那边领受了使命，这个使命不单是影响自己，这个使命也要影响神所托付给他的周边的这些的家人。他不能影响外面的人，世界的人没有办法他去影响他们，但是他可以影响他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就是他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家人。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很少的华人的家庭是全家侍奉的。我说很少，可能是根据我过去的一些的经验，也不排除有例外的情况。有一些是父母亲在侍奉，小孩却流失了，特别一些的小孩在他去的大学了以后，他就远走高飞了，他也飞得远远的，他父母亲的信仰也抛之脑后了，没了。有时候是夫妇中间呢，一方来去侍奉，然后配偶呢就跟他是走另外一条路。有一些教会呢，就在儿女就在教会侍奉，但是父母亲还不信的。所以真正在教会里面能够全家侍奉的，我觉得并不多，并不多。我们今天要有这个恩悦传承后代的这一种的负担，我们要把整个的下一代能够带起来，特别在他还没有成为 teenager 的这一段的时间，就是从他们一出生到了12岁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教导他、引导他们、然后磨造他们的黄金时代。你忽略了这一段的时间呢，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他虽然还住在你同一个屋檐底下，但是他有时候已经不受教了。大家同意吗？你看那些 teenager， 有时候他不顶嘴已经是给你面子了，有时候一句啪就过来了。特别在这个北美这一种，你那个时候你要用你家长的权威啊，压不下去的，压不下去的。所以最好是什么呢？在他们出生了以后就开始，甚至有人说在胎的里面就有一个胎教的这个东西了。教导小孩呢，不宜外判的，不能 outsource。 有很多家庭啊，就把孩子送到教会来，然后以为在教会里面呢他就变好了，那么他们在家里也不理也不睬。其实小孩最多的时间是在家，所以你如果不管的话，你靠外人来去管呢、啊、这个是划不来的，也讲不过去的。有一些的人呢，他有这样的论调的，你看怎么样哈？他们说，孩子信主是孩子的事，我从来都不勉强他们的，我们是蛮民主的。你觉得这种话怎么，你怎么回应？好还是不好？你很多事你都管他。甚至我们中国的这些的父母亲呢，除了他们读书了以外，然后呢他们还有礼拜六要弹钢琴，要拉小提琴，要去学中文，要去跳舞什么， 那些全部都是要勉强的，是吗？如果你孩子说，爸，我决定不读书了，我就在家里，然后看看新闻，然后这个做白日梦，很可能我有一天会做这个富翁哦，他是真的做白日梦了。那你说啊，孩子啊，我们家里很民主的，你不要读书就不要读吧，有没有？你的读书还不是勉强他，很多事情你都还是勉强他的。为什么一讲到信仰呢，你就半民主了，你就装着自己是很民主的人呢？其实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根本就搞不清楚那个优先次序是怎么样。信主这个事情是多重要你还搞不清楚，你觉得世界的事情很重要，信主的不太重要，是不是这样？又或者是你感觉信仰没有那么宝贝，他能得不得这个随他的便。刚刚我跟父母师聊天，他说有很多的回教徒，他们一生下来就是回教徒了，他们 proud to be a Muslim。 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的时候父母亲就这样带他们，他们 by default 就是他们父母亲的信仰就成了他们的信仰，然后慢慢让他们生命能够有经历，然后让他们进到这个属灵的高峰里面去。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定要跟我们的小孩分享福音的好处，我们要尽量要带领他们，不是勉强，但是我们尽所能的能够带领他们走上属灵的道路。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们当走这当行的路，然后到老都不会偏离。这个是神的话语的教导。今天呢，很多做父母亲的受现代的教育学的影响，现在的教育学呢，很多时候就是要让孩子有个性的发展呢，然后让他们能够这个不要太多的管他哈，尽量不要违逆他。那我们中国的一个学人呢，叫做梁实秋哈。梁实秋呢，他的散文呢以幽默还有谐趣来著名的。他这个里面呢讲到孩子的一篇，他说古之孝子是孝顺父母之子，今之孝子是孝顺孩子的父母。大家听得懂这句吗？古之孝子是要孝顺父母之子，那这个叫做孝子，就孝顺父母。现在的孝子呢是孝顺孩子的父母，所以这个是孝子，孝顺儿子。他说孝子之说并不偏激，我见过不小的孩子鼓噪起来像一营兵啊，然后动武起来呢像戒斗，吃东西呢好像卧虎破食，对待尊长这个宾客犹如生番呢，不如意的时候这个打滚在那个地方杀破，那好像这个癫痫病，那玩得高兴的时候搞到满是这个东西就狼藉满室，好像惨遭洗劫。但是孝子式的父母呢还是出自泰然，视若无睹啊，顶多就皱起眉头，然后不过还不到3-4秒呢，那个笑容又再出现了。那当危及父母生存还有父母的体面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带一点威胁，但是这种的威胁也只会带来孩子们的这个善笑，因为他们的威胁从来都不兑现的。孟懿子问孝，子曰无为，今之孝子深明此道，无为，不要违逆他。所以呢，今天我们是正在制造下一代的恐怖分子，大家知道吗？我原谅我这样说，我到不同的教会， 我听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分享，他们说现在在教会里面当儿童部哈，帮忙管这些会友的小孩啊，他说这个是最难的差事。为什么？他们说因为这些小孩在家里啊都是王子，都是公主，那都是为所欲为的，然后来到教会呢，他们也以为教会也可以为所欲为的，哇，跳上跳下，这个又搞那个又玩，他说真的很难哦。那我对城北哈，虽然有时候过来，但是我对你们的实际的操作不是很懂哈，所以我今天所讲的没有针对性的哈，啊，如有类同呢，就纯属巧合哈。我盼望我们城北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万一，或者也许，我们有某一个程度的，还有某一个程度的空间可以改进的话，我提醒我们，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好好管我们的孩子，还有特别他们来到教会，好好的尊重在教会里面那些侍奉，在孩子部门侍奉的人，他们是义工耶，他们已经很苦了，照顾这些小孩你想那么容易啊，你去当当试试看。然后最惨的是什么呢？当这些小孩不听话，那这些的这个老师要管他们，要 discipline， 要管教的时候，这些的父母亲有时候站在孩子那边，不是站在这些老师的那边，所以很难做。他们就跟我说，他说如果情况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就投降不干了，我们就不做了。如果这样的话，教会也真的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环。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好好的反省，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去对待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把恩约来去传承给他们呢，还是我们不顾不管也不理呢？大家可能认识这个戴绍曾牧师，戴绍曾牧师是戴德生的曾孙，然后戴德生呢也是他们第一代信主的戴雅各的孙子。然后这个戴雅各呢，那戴德生啊，对不起，戴绍曾牧师呢，他过世了。他过世之前呢，他写了一篇的文章，叫做《世代的祷告》。世代的祷告，他一直追到他上面的七代，就戴雅各。然后他一再追下面的两代，所以他的儿子大家也可能会认识，就戴季宗。那么戴季宗有一个孩子，他就想要给他什么名字，然后他们开始的时候想要给他叫戴承德，后来大家谈了以后就觉得应该戴承约比较好，就承约恩约的传承。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对我们中国教会摆上那么多的这个家族，他们其实是一代又传一代，然后一代又传一代，这个恩约一直传承下去。那么他在这篇世代的祷告就说，戴雅各是跟约翰卫斯理同期的，约翰卫斯理经常到戴雅各的那个hometown 这个住的城叫做约克，在约克的地方他开布道会。那么经常他开布道会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跟他作对的，你猜是谁？就是戴雅各。每一次来啊，就是跟他作对。但是在1776年有一天，这个约翰卫斯理讲了一篇道，那个经文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戴绍曾对不起，戴雅各在那一天呢，他就心里面很受感动，他受感动，圣灵就在他的里面给他一种的很大的一种的启发。然后他过几天就要结婚了，那过几天结婚的那一天，结婚的那一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 那么这句话又在他的脑海里面盘旋，然后一直的盘旋，所以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只有把那天听到还有以前所听得到所得来的那些的步骤，所以他跪下来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一天他就得救了。他得救了以后，他就跟他的太太来分享，然后就开始了这个九代的恩悦的传承。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能影响，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影响下面的九代，但是最少你能够影响你下面的一代，你那一代都不影响好啊，你就不要讲九代了，你这一代影响他，然后让他能够再影响下一代，代代相传，神的恩悦就可以降传下去。在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有没有影响当时的那一代呢？有没有？有。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你可以看的，有一个属灵的领袖就影响当时候的那一代，但是再过一代很可惜就到了四世纪那个混乱时期了，他们都离弃耶和华神。不过无论怎么样，我们能影响的就是我们这一代。有一年我的三个孩子都回来，就是在感恩节的时候，他们的配偶也回来了我的大女儿的两个小孙子也回来了，所以我们那一天那一次这个感恩节呢，大家都很热闹。然后在感恩节的那天晚上，我们大家一起围在一起，然后就分享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些代祷事项，还有最近的一些近况。我就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喊这个奉行这个没有什么很深的心底底里面的话，就是好像一种仪式仪文的一样。那过了以后，第二天礼拜五，我们的感恩节是礼拜四在美国。那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晚上吃饭，吃完了以后，我就跟太太说，我说太太啊，就不要收这个碗啊盘啊，什么都不要收。那么大家就坐在原来的那个圆桌，然后小孩子把他就带去睡觉，那我们八个人就在那边来分享。这一次呢，我希望他们能够从分享心底话，所以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们可以不可以谈谈从你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哪一个是你记得最深刻的一个经历。那我的大儿子就先讲了，他就讲了，他说我最深刻的经历就是爸爸妈妈逼我弹琴。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不要讲负面的，讲正面的，但是没有先讲好，现在讲已经太晚了。我就说好了好了，那继续讲了。那他就说他最不喜欢就是爸爸妈妈逼他弹琴，所以到中学毕业了以后，他就把所有弹的琴呢就双手奉还给我们了，从此以后他不弹了。哇，我觉得太可惜了吧，他就是不弹了。他说我为什么要弹琴呢？就是为了爸爸妈妈，我们要孝顺父母，18岁之前。然后现在呢，我去大学了，我这个学会的这个琴双手奉还的，不弹了。可惜啊，可惜，没有办法。然后到我的小儿子讲了，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说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有一次差一点淹死了，那哥哥把他救起来。然后大家谈了谈了，哎，那个是在一个执事的家的游泳池。那一天呢，他们就说爸爸在哪里呢，然后就 就我的女儿就说，哎，爸爸就跟别的人讲话，所以呢就没有看着这个小弟弟，所以差点认识了，哦，指头就指到我了。那我就很想我太太替我解围了，我太太就说，就是你啊。那我就没路走了，没路走了。如果你是我，你面对这个那么尴尬的场面，你会怎么样？你就这个装出你的父亲的那个威严了，是不是？好，没有啊，我就说，对呀，爸爸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爸爸。我就跟他们说，我有很多的缺失，很多做不够的地方，是我们每一个做爸爸的都有。但是我说我在你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持守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一定要你们清楚你们信主，我一定要坚守你们要在教会里面来成长，你们属灵的那个生命要活泼的来去成长。第二件事情我守得很紧的，就是你的朋友，特别你们从一岁到你们12岁的时候，我看重你们的朋友。如果 teenager 的那个阶段，我也是在旁边在暗暗的看。我知道朋友对年轻人的那个影响，你千万要注意。那不认识的那些的家庭，不要给他们随便跟他们过夜啊等等。我就跟他们说，父亲爸爸在一边来牧养教会，一边要读书，我就是一边牧养教会一边读书，读了11年。那很多时候回家就要做功课，有时候晚上也要探访，所以我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好。也感谢妈妈在这个我的这个没办法做的，他就补上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都有我们的缺陷，对吗？我们有我们的缺陷，你不讲出来你自己知道，但是你要持守一些很紧很要紧的一些的地方，那一些的地方你就不能放，你一放呢，其他的全部都没了，就是属灵的这个恩怨要传承下去，你不能随便轻易的忽略。今天是国际的父亲节，我真盼望我们做父亲的，过去我们做的很不够的地方，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今天重新再来， It's never too late， 不会太晚的。你能够今天能做什么，甚至你可以回去跟你的小孩来去赔不是，甚至然后跟他们再来 重新来弥补你过去没有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你也好好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城北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带了一些书来，其中有一本叫做《真爱人生》，是讲哥林多前书13章的。那个我就一直在想，在我写作还有录音的那些的产品里面，我觉得这个很可能对父亲节比较适合的。如果大家等一下有时间，可以到那边书摊来去看一看，真爱人生可以成为一个父亲节的一个纪念。愿主祝福城北华基每一个国语团的家庭，能够在神的面前承担这个属灵的恩悦的传承。我们低头祷告。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贝的福音，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恩悦里面有份。主啊，我们今天存这个战兢的心，我们也愿意我们的小孩能够走上同一条路。主啊，帮助我们，免得我们掉以轻心，我们忽略了，然后我们没有承担主你的托付。主啊，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